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今天来到了中华民国113年的10月22号周二的时间，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每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要在节目一开始先来提醒大家，最近的天气还蛮不稳定的，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呢会有下雨的状况，然后天气又会稍微的变凉。再加上了在本周可能有这个秋台的来临，所以其实在这个天气变化是比较剧烈的状况之下，不知道大家的秋天冬天的衣服有没有开始拿出来准备了呢？像是我最近啊，就把我很多的小外套、针织外套先准备出来，因为我觉得在这种天气比较交接的时刻，好像还不需要穿到真正的长袖，但是呢长袖的小外套倒是可以稍微披一下。那如果热的话，尤其像是有的时候中午也是会到了将近30度左右，热了就把它脱掉，里面呢还是短袖，但是冷的话、凉的话呢，其实外套再披上，这样子一个穿脱的洋葱式穿法其实也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再加上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都会下雨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好像体感温度有稍微再更低了一点点，所以咯要提醒大家，在这样子一个比较剧烈天气变化的时刻，要多多的照顾自己还有家人的身体健康。那在之前十月份其实陆陆续续开打的，不管是流感疫苗或者是新型态的预防的疫苗等等，若大家可以来施打的话，其实也可以去做个咨询考虑了。因为呢其实流感哦，在每一年的秋冬好发之外，其实也会造成了蛮多的复合式的其他的疾病，或者是引发了其他的一些风险。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是打着流感疫苗让自己呢来减少了重症的比率，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当然啦，现在在台湾的公费流感疫苗其实现在的存量都还蛮足够，如果符合资格的朋友们也可以考虑是否要来施打，来让自己呢在秋冬的时刻来增加对于流感的保护力了。不过呢来到了十月底，即将呢来到了11月哦，其实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大型活动，对不对？那像是呢大家很期待的演唱会，在明天呢开放的是网络锁票哦，在23号周三的时候会透过了正声的 LINE 的平台来锁票，所以大家如果要抢票的话呢也可以稍微锁定一下。但是除此之外，当然广播的听朋友们我们也会照顾 顾到啊。那先跟大家偷偷预告一下，其实我们在广播的部分呢，在下周一也会开始在各个节目当中来开放锁票，但是呢每一个节目的名额或者是拨打的电话拨打的时间都大不相同，那大家呢其实也要来锁定到了我们每个不同节目的时间，所以呢收听我们的广播，然后呢照着主持人跟大家分享的时间来拨打电话，就可以成功索取票券。不过呢今年的演唱会有时间是11月30号礼拜六的下午2点半，但是地点呢是在台北科技大学的中正厅呢，因为在国父纪念馆这边要为期大概2-3年的大整修，所以在近几年我们都不会回到了国馆的场地，其实让我们还蛮头大的。毕竟呢我们已经在国馆呢所举办演唱会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我们自己也都很习惯了，就是就算灯光很暗我们都知道路要怎么走最安全，在后台跑来跑去都没问题哦。但是现在呢诶换到了一个新的场地，其实我们也是战战兢兢，之前呢大家都去场看过了，哇就发现了有很多的问题和状况是跟我们之前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也要做了很多的临机的应变和调整，总之啦还是要呈现了最好的一个演出给大家。所以呢其实有在本周有网络赠票，下周呢有广播打电话赠票，都欢迎大家呢来持续锁定。不过呢除此之外11月份还有一个很令人期待的，就是我们第四期的乐龄广播班也要开始新的一期课程了。那现在呢也有听众朋友们还有很多我们之前广播班的学员们也是陆陆续续的来报名，因为呢我们这个课程其实讲真的我觉得我们都安排的还蛮不错的，而且呢都有让大家呢可以实际来体验还有上广播的机会。像是呢昨天不是在节目当中也有访问到我们第三期的学员欧元怀欧姐姐吗，其实她也有很多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的，对。那像是呢欧元怀姐姐她也在这边呢交到了朋友之外也认识了工作的伙伴哦。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一刚开始在开班的时候没有预期到，原来呢大家也可以从中呢串起了非常多不同的桥梁。那当然在我们的课程当中会有很多元，让大家呢不管是有播报新闻啊，来有专访啊，还有录制了健康的节目，甚至呢还有专访明星的机会，这个呢绝对是在外面一般的活动当中看不到的。因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是大家好像听到了这种广播活动都会是那种儿童的夏令营，对不对？其实我刚开始想要办这个广播班也是从儿童的夏令营开始发想，就觉得说小朋友他们来玩广播他们很有乐趣，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样子一个快乐的声音活动呢带给所有的我们自己最熟悉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大哥大姐们呢？所以在疫情期间呢我自己就想说啊，跟公司提案说我们可以开个广播班，那没想到呢在疫情的两季真的开了还蛮不错的，大受好评，但是呢就因为疫情的关系而中断。到现在呢终于我们回复了常轨之后，我们在今年又开放了第三班，然后也是非常的热情，所以我们现在呢又从11月11号每周一的下午2点到4点钟我们又开立了第四期的广播班了。那昨天呢也有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来问，而且我还蛮感动的是大哥打电话来问说他想要参加广播班哦。毕竟呢其实我自己啦就常常观察我们的听众，愿意参加活动的大部分都是姐姐为主，都是女生的听众为主，那真的有大哥愿意来参加其实是一件还蛮难得的事。所以咯其实真的啦鼓励所有的朋友们，其实啦我们也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啊，或者是没有太多的这一些其他的限制，只要呢愿意来参加，然后呢也想要做广播，也想要自己呢来产出一些的内容，都欢迎大家呢来报名为期10堂课的广播班课程。我们是在每周一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时间呢是从11月11号我双十一开始第四期的课程，那我们会一直跨到明年的1月13号我为期10周，那每一堂课程都会有不同的主题分享，还有每一堂课呢都有进入录音室的时间，让他们来练习来说说话，然后呢来录制自己的节目内容，而且呢也会真的在广播当中来播出啦。所以我觉得非常的 难得的一个内容和一个广播圆梦的体验，就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在早上的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来询问咯，23149121 02-23149121，就邀请大家呢，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就不要犹豫，赶快报名参加了。而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0咯，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信息咯。
口袋里的梦想，想飞的翅膀，在寂寞的时刻里闪耀金色光芒，青春不要迷惘，让它自由翱翔，带着年轻的奔放去找梦的故乡，
抓一个梦想赋予我手上，
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阿内伟赛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老爹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现在时刻来到了早上的6:11，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现在的时节来到了秋天嘛，秋天的凉快我想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其实呢也是吃鱼的好时节哦。像是呢在前一阵子跟大家分享到的，除了像是秋刀鱼之外，在现在呢很多柳席的鱼其实在当中都会有很多的这些营养价值，除了好的油脂之外，其实也有很多我们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其实在鱼类当中都可以有蛮丰富的一个摄取。而且呢鱼肉哦，其实它的肉质非常的软嫩，很多人都很喜欢，但是到底要如何挑、如何选、如何吃得安全又安心呢？像是我自己讲真的，我没有那么爱吃鱼，为什么呢？因为我小时候被鱼刺梗到过，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很害怕，尤其是某一些的鱼类这个刺特别多的，我就会非常的小心。像是我最爱吃的鱼就是鳕鱼和鲑鱼，前一阵子我们才在办公室聊，就是同事长官的小孩也是只喜欢吃这两种鱼，因为呢在当中鱼刺哦是最少的，所以呢大家好像吃起来会比较安心安全。但是啦，其实我们挑鱼还是有一些诀窍，要如何吃得健康安心又安全又新鲜又美味呢？其实呢专家也来跟大家分享哦。像是呢在新北的奥迪渔港的一个渔民呢叫做陈丽华，他就说其实呢要买鱼的话，当然还是买当季的鱼类会是比较好的，尤其呢在台湾其实四面环海嘛，所以其实在天气的变化还有我们的潮汐变化上面，其实呢每一个时节重点的鱼类都不太一样。那现在的一个时节当中，除了前一阵子跟大家分享的秋刀鱼之外，其实啦最接近台湾的就是呢白带鱼、青鱼还有竹夹鱼，这些的鱼呢非常的肥美。那如果大家办法亲自到了渔港来去挑选的话，其实不管是用冷冻宅配或者是到传统市场来选鱼，我想呢大家应该都知道一些的标准。像是呢我们可以看眼睛，如果眼睛呢是清澈、是透明、是明亮的，那就会是相对比较新鲜。另外呢就是鱼鳃的颜色，把这个鱼鳃呢翻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颜色，如果是比较鲜红的，其实也是比较新鲜。那鱼体呢是不要软烂的，那也不要有这种腐臭味，其实都是比较新鲜的选择。那但是如果呢是到了一般的超市，那这种的大卖场来买鱼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选择的是急速冷冻的鱼货，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是比新鲜的。所以说咯，其实啦在健 现在的一个秋冬的时刻，其实也是吃鱼的好时节哦。不过到底要如何挑如何选，不管是在传统市场或者是我们买一般的冷冻宅配，甚至到我们的一般超市当中的选择方式都有所不同，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但是呢，吃鱼就有着令我害怕的鱼刺，那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其实我们也可以稍微挑选，就是刺比较小或者是刺比较少的鱼类，像是呢欧阿姨、五仔鱼其实也是很不错的，还有像是青鱼啊、鬼头刀、白带鱼都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呢，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蛇，一朝被鱼刺刺到，就十年都怕吃鱼。所以呢，其实陈丽华也跟大家分享了，像是在海鱼的部分呢，像是鬼头刀、白带鱼或者是鲈鱼、石斑鱼还有欧阿姨等等，其实呢肉质鲜美，它的刺是比较少，而且好像也比较小，如果是怕刺的话，其实可以选择这一些啦。那另外呢，像是福大医院的营养师余佳琪营养师就推荐大家呢，像是鲑鱼、鳕鱼，诶，这个是我爱吃的。另外呢，还有比目鱼、欧阿姨，其实呢吃起来很嫩之外，其实鱼刺也相对来说比较少，而且呢最好的呢是它直接清蒸或者是煎熟，其实就很美味，又不会破坏掉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所以说了这些的鱼啦，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但是就看大家想要挑选比较好烹调，或者是味道比较鲜，是鱼刺比较少，其实啦各有所好，对不对？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是很喜欢蹭鱼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有更多的选择。我觉得会蹭鱼就是会很完整的把一整条鱼吃得干干净净的人非常的厉害，我只能佩服和敬佩大家，但我自己没有办法啦。所以我要吃鱼的话，其实我会挑选比较少鱼刺或者是比较不会那么麻烦处理的鱼来吃，就是一个懒惰人的选择。总之啦，其实呢只要是当季的新鲜的鱼都有蛮多的好的营养成分和价值，就看大家如何去做挑选，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7咯，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更多的健康信息咯。
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下一场雨需要你。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魏立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对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啥哈？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从文字看见世界，用句子体会人生。一同漫游纸上风景。
FM 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而在今天单元当中呢，持续跟大家分享了暖心的故事哦。不知道大家的家里面有没有养毛小孩呢？不管是猫咪啊、狗狗或者是兔子，其他的动物其实都是我们的家人哦。但是这些的家人呢，真的是得来不易，有非常多曲折的故事，不管是辛苦或者是开心的。总之呢，其实成为家人就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哦。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多么不容易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哦，是由四块玉文创所发行的《为了与你相遇：一百则暖心的猫咪认养故事》。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书籍的作者熊子来到节目当中。熊子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熊子。
其实这本书籍的出版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是在讲说一百个不同的猫咪被认养的故事，对不对？
对，它一开始其实就是只是一个画展的形式，
对。
然后当初是上网去公开募集，收集了一百只猫咪的资料，
对。
然后当时的想法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只想把它的样子画下来，然后是以画为主，那图说是为辅，就是帮他们把他们的故事写成大概100字左右的小短文，
嗯，
然后就跟画展一起公开这样子。
不过其实熊子本身就还蛮不简单，本身是一个插画家，对不对？专职画家。
对，就是其实是我之前是做行销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生小孩的关系就离开职场，然后后来发现说孩子还小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再回去职场的。
对，
那我就开始要找其他的出路。
嗯，
可是其实要回去朝九晚五有点困难，尤其是孩子还很小。那我觉得这样也很好，是因为当四周真的暗下来的时候，唯一还亮着的窗就会格外明显。
嗯，
那就是运用你之前本身对插画就是比较有一些兴趣跟一些画画的专长，我就开始走向画跟设计这条路。
哇，那其实插画这件事情除了一些天分之外，应该还要做很多的学习吧？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对画画有兴趣吗？
嗯，对，其实我已经超级喜欢涂鸦的，
真的，
大家应该都这样吧？就是会在课本上面会画一些空白的地方，都会画画
把它补满。
对，可是因为之前都没有真的认真想过说要走这个专科，或者说就是走到画画班这样的路上去，然后直到真的都大学毕业了，工作也工作一阵子了，
对，
然后才当你不能回去原本熟悉的职场的时候，你才想到说，那我还剩下什么，跟什么东西是我现在在手边可以利用我的零碎时间就可以做的，就是画画。那当然一开始画画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太久没有磨练了，你还是会就是不是那么完美，
有点生涩。
对，你终究是需要一些时间再去重拾你的画感跟手感。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了一个绘本制作班，用那样的方式去重新接触媒材，包括大家知道的色铅笔、蜡笔、水彩这些东西，你开始接触之后才会知道说哪个媒材你比较有兴趣，跟比较使用比较顺手，
对，
然后再从那边去发展出自己的风格。
要有先让自己的手也练习熟悉了这样子一个不同的温度，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会找到自己原来，哦，我现在画画是长这样子，跟小时候的那个涂鸦又不太一样，
对，就是创造出来另外一种的个人风格的感觉，对不 对,
对, 对, 对，没错。
所以其实要花很多时间来琢磨。不过呢，现在出版了这一个书籍哦，当中除了这个文字之外呢，搭配就是自己的画画。但是这一本书籍其实很不简单哦，是刚才说到嘛，就是募集了网络上面一百个猫咪认养的故事。但是本身先来问一个很关心的问题。本身是喜欢猫咪的吗？
这个我要坦白说，其实在画百猫会之前，我是比较喜欢狗狗的人。
哦，
因为是因为我娘家有养了两只猫跟一只狗，然后狗跟我的互动会比较多，它就真的很像是我的家人一样。然后那个猫咪就是总是在站在高高的地方冷冷的看着我。
好像真的猫咪的个性都是这样。
对啊，也是有，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不好，因为我曾经有买过一个领子给它戴，然后就触怒了皇上。就因为这样的关系，然后就是关系没有很好，所以当初我就觉得说这个还是狗狗比较贴心，就
对
他，就算你买领巾给他，但他不喜欢，他等一下也会来舔你的手什么的，可是猫咪就会在你的床上尿尿。
哦，还尿在床上，那真的是会很困扰欸。
对啊，然后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那算了，我们就不来点，所以就这样子。可是后来真的开始画画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前面其实一开始有画动物试验会，其实我不止画猫，我还画了比如说有狗啊，有羊驼啦，有猫头鹰啊，有熊啊，就是各式各样你想得到的动物。然后去市集摆摊的时候，你发觉说其实都是猫的图案的东西都是第一时间卖完。我就惊觉到这个现象应该有什么意义。只是我当时没有很明确的知道我到底要 上天是要我做什么。
对，
那直到后来就是因为我有认识一个我高中的时候一个很好的朋友是帕兹妈，
对，
那他都在常年都在从事动保的这样子的活动、嗯、那他其实每次看他做那些事情我都觉得超级佩服的，因为他真的要有热忱有毅力还要有恒心、
嗯、
然后遇到挫折他还要自己擦干眼泪站起来，他总觉得说其实是不是有什么我可以做的、
嗯、
我觉得没有，就我不是不觉得，是真的就是没有办法那么多钱
有余力去做这件事情。
那要去前线救援我也没办法、
嗯、
那家里现在的房没有办法养猫、
嗯、
所以相较之下我觉得总我应该是有可什么我可以做的，只是我当时不能明了、
嗯、
就渐渐的因为我正好要筹备我的个展、
嗯、
就发现说既然我很擅长画猫，因为我的猫都会引起共鸣，
对，
那帕子妈那边又是在做那些动物救援的、
嗯、
不如就把它结合起来，就开始打算说我是不是可以画他那些带认养的猫，让他们多一点被曝光的机会、
嗯、
看到不同的奖、
嗯、
可是后来惊觉到有十二页这样的事情、欸、就是
对，
等你收集到资料然后等你画完等你工可能已经超过它的时限了、
嗯、
那这样子就真的就只是遗憾，
对，
所以这样看起来不是一个最适合的合作方式、
嗯、
也是因为这样再重新去思考一下说那可不可以换个角度，
对，
譬如说我就直接去找说已经认养的猫咪，然后他们已经现在是有幸福的样子、
嗯、
但他们曾经那样的一些故事一定还在那个主人的心里面，然后也希望让更多人可以知道、
嗯、
所以我就去找这样子的主人，然后就公开募集、嗯、看他们愿不愿意提供他们的猫咪的照片还有他们相遇的故事，那再由我这边去改写跟我重新诠释那个猫咪的样子，我帮他画出四言会、
嗯、
因为我可不是老老实实是把他的样子就是像画照片一样画下来，我会根据他的故事根据他的还有背景还有根据他们主人提供他的个性、嗯、去帮他抓他的表情，
嗯，
所以就画出他这是独一无二的他的样子，
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需要很大的资料收集，还要先跟这个主人还有这个妈妈爸爸们先聊过，对不对？
对，我就叫他们白猫家长，
嗯，
然后他们其实都很有热情跟热心，但是他们毕竟就是不熟悉文字的提供，他们只能根据他们所知道的事情然后尽可能提供我资料，所以其实来来回回的资料的收集跟联系其实那个时间远超过我预期的程度、
嗯、
然后譬如说平常只觉得说我可以引导他回复这些问题可以提供我要的资料，可是没想到说我这样一位家长就两三次的信
回
100组的话，
天哪，那更就是好几年的时间了诶。
就是我也觉得说该为我这个个展可能要往后延一年两年，然后后来好险是后来过了那个刊展之后一切就变得比较顺利了、
嗯、
然后当我到开始有一个规模跟一个 SOP 出来之后就事情就变得比较简单，那资料收集最难的这关过了之后其实画画是后面就比较
快速了，
对，应该是我最比较熟悉的领域、嗯、然后就会比较快的把它完成，
对，这个其实光是资料收集就要花很多时间、嗯、因为100只猫就有100个不同的故事、嗯、但这个故事真的都是很难得的缘分，像是我家自己有养猫，养了一只橘猫，非常的胖必须得说，不过它的由来也是很特别，像那只猫咪是我同学他在路边捡到了一只猫，然后他捡到，但是他们家里面因为有一些关系不能养，然后他就说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猫，但是我爸不给我养，因为我爸很讨厌猫咪，然后之后呢他就送来我们家说要过暑假，然后过暑假之后呢他就没有再回去了，就变成我们家的猫咪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缘分来的真的很巧妙，你永远不知道你心里想的那个家人什么时候会来到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或者是可能不止这样子一次机会来到家里面，所以就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对不对？
对，像那个过暑假就蛮高招的，
是我看我妈串通好，因为我和我妈都很喜欢猫，但我爸很讨厌，他说哦没关系，那我们就来2个月或者2个礼拜的暑假，没想到就在我们家 long stay
有啊，这其实这100个故事里面其中就有一两则是跟那个类似、嗯、就是原先家长其实是超级反对家里中有猫咪进来、
嗯、
可是当真的猫咪进来了之后他就是第一时间他融化，
对啊，
对啊，他会比如说其中有位家长的爸爸他就会挑那个丝木鱼的肉，还怕他被鱼吃到、
嗯、
对，就是他还说我要给他登寡郎、所以他还特地挑鱼肉给他吃，然后明明那只猫他们就叫他臭臭，好像没有
很喜欢，
对，就是爸爸没有很喜欢他，可是事实上明明对他的好已经超越他、嗯、对他对人类孩子的好了，
对啊，
也就是其实是他们是有感动人心的力量，而且他们就是冥冥之中有注定、嗯、他来你家当孩子就是会出现，
缘分的巧妙真的是很难以言喻耶，
嗯，对，就是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你就看到真的是100则不同的相遇的故事，
对，
然后他们的相遇其实我觉得我整理出一个重点是相遇跟不遇其实都、嗯 都有它的意义存在。因为你一开始他们也有人是他在好几个家庭辗转，他都没有找到适合的家，
对，
然后因为这样他的心就更受伤，所以他对后来的领养家庭他一开始是非常的防御
的
对，但是我觉得前面的不育也会让他造就他现在的他，然后他用现在这个样子才有办法与你相遇。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全部都是在讲缘分，只是他们都有不同的面貌。那你可能有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
对，这其实就是一个很难的故事，然后也让您从了这个一百只猫的故事当中呢，再度的认识猫咪这个生物，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一开始我的认知就是刚刚那个，就是你帮他戴领巾，他不喜欢就会去你床上尿尿的那种。那他现在就不一样，我知道有的猫咪很像狗狗，然后有的猫咪它心中其实会有那样子深层的伤，它跟你想要的样子是不一样的。那有的猫咪真的是很天，它就是可以从头摸到尾，它就是有那样的福分，那也很好。
对，
就是真的是有各形各色的样子，然后真的以前没有机会看到或没有机会去了解的，现在都有机会看到这有不同的样貌。
对，透过这一百只猫的故事呢的认识这样子一种不同的缘分和爱的存在哦。不过其实还是说到这本书籍的出版之前，其实是因为这个办展览，对不对？要办这个猫百会的展览，但是其实我觉得做一个展览不太容易，刚才就说到了像是沟通就花了很多时间，当然画就画了快速，包含了还有布展，对不对？是不是也找了这个场地，也还花了一段时间呢？
对，场地就是开始非常感谢，就是我的个人第一开始在台北是在安和六五那个地方，
对。
然后我会挑这个地方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有三只电猫，
有
也是认养的，
对。
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我的个人场地的寻找并不是在于说就是要是画廊型的，而是反而要希望它是跟猫有点关联的，或是跟流浪动物有点关联的。那时候安和六五就很乐意的，就我们就有很好的合作。然后当时就是其实一开始的茶会白猫家长还蛮多人都有来的，甚至有人从美国回来，就有一位白猫家长是从美国
旧金山吗？还是
对 对，旧金山，他就从那边，但就是他来不及在茶会那天准时到，可是他在期间他就有来，而且有留言给我鼓励，就让我觉得很感动，是真的大家都有把这件事情在他心中都有留下一些印记，跟看到他的发出来的光。那后来就是展览中，我其实95号的猫咪他们家。他的主人就是在桃园有开一间咖啡店，他就邀请我去那边展览，也是因为这样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巡回，所以我就离开，在台北的画展结束之后，我就先到了桃园去，算是巡回展的开始。
对，
那因为巡回展的开始了之后，就会开始有更多的邀约，跟更多人看见，
对啊，好棒
哦。对，然后就开始像滚雪球一样，就会开始有人就会私讯我啊什么的，然后因为这样就开始又去了，后面又去了彰化，还有台中，还有高雄，对，有去了这些地方。那在好像在彰化台中那个时候就开始就跟出版社接触，就他们也是看到这个展览，然后就是有问我说希不希望看到它变成纸本的样子。
对，
那我觉得说这样很好，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为什么要选择可以要离开台北，是因为我希望这样的展览能够让更多人看见。那我的力量可能很有限，就筹备这样的画展，这已经是我的全部能做的。那如果能让它走出去，让更多人看到，那就是多少都是一点帮助。那只要看到的这个画展或任何一篇故事的人心中有一点点的柔软的，觉得说下次看到流浪动物或是其他动物会多存一点善心或愿意帮忙他，那这样就是一种获得了。
对，
就是希望真的有一种正向能量可以一直去推广，然后大家可以对需要对于自己自身以外的人能够多一份善良的想协助他们的心情，那这样就够了。
对啊，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像是我们常常就听到了以认养代替购买，其实我觉得常常可能说出来只是一个口号，如果没有真的让你真的起心动念要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心中有什么样触发的话，还是觉得说诶，我就是喜欢那样子的猫啊，为什么要去认养别的不认识然后可能又是生病的猫呢？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观念的推广，是还蛮不简单。不过呢，也透过这一百只认养的猫咪的故事呢，让全世界的人都会认识这样子一种每个故事当的家庭当中的这些背景还有温暖的所在哦。但是呢，这个真的不太容易。当然呢，我觉得出处就是一个很好的部分。但在这一百只猫咪当中的故事呢，真的有很多。但我觉得好像有归类其中一种还蛮多，就是生病的猫咪，对不对？其实很多人在领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有点犹豫或纠结，说：“哎，这个猫咪已经生病，生那么严重，要如何开始养起呢？”
呢？
对，就是其实白猫，这次白猫里面有一些猫，他们在出场的时候、嗯、就是他们在最初相遇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不是很健康的状态。
对，
有几种状况，是有一些是被繁殖场抛弃的，
这很可恶。
我觉得他们可能外表某种角度看起来还是一个很漂亮，比如毛色很特别、嗯、或是就是比较漂亮的品种猫，可是事实上他们漂亮的外表下面都是
疾病。
对，然后为什么会被繁殖场丢弃，表示它是完全没有任何商品价值、嗯、甚至它连都不愿意付出。那因为这样子被捡，他们被捡到的时候，其实心中也是受伤的。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就被丢在这里、嗯、被这样子的对待，所以他们还需要不只是医疗，他们心理上也需要更多的耐心跟包容、
嗯、
那这样的状况下要如何找到好的主人？因为一般人只是会觉得说、嗯、他就是不听话，他就是要咬人、嗯、那算了不要养了，很容易会遇到这样的挫折。然后更不用说那个长期的，他们会有些是医不好的状况、嗯、他只能说用靠药物或是要靠护理去帮他照顾他的一辈子，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就此却步。
对，
那我也觉得说这些主人其实他们真的很伟大，就是他们愿意花他们的时间跟心血、嗯、就只是为了让他能够过得更舒服而已、嗯、我就觉得他这个就是一种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他们都是互相学习跟互相给予的、
嗯、
然后也互相成就了彼此的人生。
对，真的每个相遇呢都是独一无二的、哦、都是很特别的缘分，要如何好好珍惜彼此相处的时间，那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呢在台湾或者是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的人为了这样子的爱呢无限的付出，尽管会花费很多的时间和很多的金钱哦。休息一下，听首歌曲，持续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动物认养的议题，请到了熊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喽。
你的爱值得信赖，你的心靠在身边，只要你在，我就有许多梦想，只要你在，我就有更多力量。亲爱的，我多么幸运，人海中能够遇见你。亲爱的，我多么怕。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拳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Call Me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频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大家早安，
起床了没？
又有精神哦！欢迎收听早安。
欢迎继续再回到 FM 104.1，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一本暖心的书籍哦，《为了与你相遇》，是跟谁相遇呢？是一百只猫咪跟主人的认养故事哦。在今天单元当中呢，持续请到了熊子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其实这本书籍的出版主要呢是因为一个插画展所开始了，在网络上面呢募集了100只猫咪还有主人呢相遇的故事，然后把它画成了四言会的画作，配上短文。那现在呢出版的书籍其实也获得了很多的回响哦。但是真的说到了这一群主人跟猫咪的互动故事，有很多呢都是充满着奇迹般的感人相遇哦。
其实其中有一只猫的主人也让我很感动，是他第一次养猫，就是他捡到了一只猫，然后那只猫其实就是小猫，可是是瘫痪的，然后他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只能拿找到一个鞋盒把它装在里面，然后就到处去求医。那后来是来跟他讲说，你这只猫是瘫痪，是你要帮他挤尿一辈子哦，所以他是真平学的第一件跟猫有关的事情，不是说什么饲料或是梳毛，他是要学挤尿，然后而且这是一辈子要挤尿。而且更令人动容的是，他当他把这只猫照顾得很好的时候，他后来又看到网络上有人在送养的猫咪是另外一只瘫痪的成猫，成猫就是已经大猫了，
对，
那个就更不讨喜嘛，就是因为它没有可爱的样子，然后它又是瘫痪，又是需要一辈子挤尿，
对、啊。
然后刚刚我说的这位家长，他就觉得说我已经挤得很拿手了，就都给我，所以他就去也把那只猫也带回家，他就同时他们家两位猫主子都是瘫痪的，
好有爱哟、哦。
对，但他就觉得说舍我其谁，因为既然我都已经很熟悉这个步骤，那对我来讲挤一只这样子没有太大差别。他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人事物的存在，也会让你觉得说他都能这样子做到，那有什么是我能够做的，能够为我自己以外的人多付出一些的。
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呢，因为其实光是要照顾这个瘫痪的猫咪，就要花很多的时间，还有我觉得钱也真的花不少，因为他们要不管是药物或者是要定期回诊。其实如果大家家里面有养猫小孩都知道，真的宠物没有健保啊，看医生超级贵的。
对，没错，就是他们那个后面的心力，不只是他付出的时间，他还有就是长期以来医药费，有些是会好的，有些是不会好的。那有些猫咪也是，它刚出场的时候，它就是被猫妈妈抛弃。那通常猫妈妈抛弃小孩，就是它可能觉得这只小孩养不活还是什么的，那它就会可能自己会咬伤它。然后被捡到的时候，它就会是不仅没有妈妈，而且它会觉得为什么我妈妈要
全世界都抛弃它？
对对对，
黑暗的感觉。
对，然后它。那时候捡到他的人一直很无措，因为他又很小，然后你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什么好像生命一直在流逝。那为了把他抢救回来，你又要花很多心力，然后一路也是陪着他去摸索，认识他到底身上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但是养着养着就会养出感情，跟你会从他身上看到什么叫做真的是残而不废，就是他尽管有这样子的身体的局限在，可是他还是可以活着这样子的精彩，他可以完全活出他自己的骄傲。那你会反观到自己会想到说，那我到底人生中有什么困难我是过不去的，他这样子他都能够还是活得很精彩，那我应该也可以做到。
对，其实在我们不管是书籍当中或者网络上面，真的有很多那种不管是流浪猫或者流浪狗的故事都很感人，可能一看到他们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丑嘛，又或者是就眼睛满脸的眼屎，然后毛都是蓬头垢面，然后就是看起来很不讨喜，但是其实真的在养育之后，他们真的充满了爱，然后也对人家的信任之后，他们真的是美到一个不得了诶。
对，那就是奇迹
啊，
就是奇迹的过程。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样子，我后来知道可以出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高兴，是因为毕竟终究有人没有办法去亲身去画展看到那个原画，但看到原画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不过如果能用书的方式的话，也可以让你在家里就泡杯茶，好好的看这一百个故事。因为其实有好多那个之前来看我画展的人，他们就反映说一百个故事现场真的很看完，就是到底要分几个午后才有办法把它看完，其实因为都不想错过，可是真的一百个其实是个数字，
时间有限。
对，然后就是把它挑出来做那个出书，其实也有做一些修改，就每一篇文字本来都大概只有100字，然后后来因为要出书的关系，就我有把它增加到 大概就超过200支、嗯、所以就希望说能够让用更完整的故事让大家可以更感受到说他们的相遇的变化。
对，其实就是让大家呢透过这样短短的文章有更多的感触、哦、每一个生命其实都是得来不易，大家应该都要好好珍惜。
对，
是不是自己熟悉的这样子一个生物，像很多人应该都是也是第一次就接触到猫咪，然后就一辈子变成猫奴的应该也很多，对不对？
对啊，因为它猫有一种魔力，就是它虽然看起来呆呆的萌萌的、嗯、或是很臭屁的脸，可是它就是能够安抚你的心、嗯、就是当你在社会上或是在你的工作上是遇到一些很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嗯、其实你就看看它的样子，看看它的小手掌，你就觉得疗愈就是它就是动物的魅力、
嗯、
然后我也觉得说这样子也很好，就是他们这一百个是一个相遇的，就成就了一场很好的相遇、
嗯、
那也许未来还有更多。
对，
那未来就是希望说有机会能够让大家都知道说这样的事情的美好，跟用嫩养代替购买，要不弃养。很多人是养了就之后觉得一点点不顺利什么的、啊、他就直接想到的就是弃养、嗯、那这样又更可惜。
嗯，像是我觉得哥哥也还蛮过分，就是情侣一起养然后分手之后就把猫咪丢弃了，我真的很不能理解。
对，那个真的是它是一条生命、嗯、然后你们的感情是一件事情，可是毕竟它就是一个生命，你为什么会是
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
对，它真的不是一个你把它当成物品了才会觉得说就是看到就会想到
对
那段感情，
不是你前女友买的皮包或者是你前男友送的什么东西，
对，那
它
不是可以这样子处理掉的。
对、啊、
所以就令人很难过，是当有这样的人存在的时候，你更觉得说这样的书跟这样的信念是需要被看到的。
对，
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那我觉得说其实有机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我觉得就是我能做的、嗯、就是我会画画，我会画猫、嗯、然后我能够写一点故事、
嗯、
然后能够用我自己的时间跟力量去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展览跟一百篇文章，
嗯，
这就是我能做的。那希望就真的希望能够用这样子，任何一篇文章如果曾经有让你感动到或是有让你觉得说有一点点温暖的感觉，你都可以把它再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感受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这样的温暖。
这真的很重要，如何让这个故事和爱延续下去。
对，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当然呢，除了这一百只猫的故事之外，我觉得比较特别是这后面几只编号的猫，从96号到100号其实有一个特殊的安排，对不对？
对，就是其实如果有去看画展或是拿现在有看到这本书的人、嗯、就会发现96号到第1号的猫、嗯、就是后面那五只、嗯、他们在抛媚眼。
对，看起来不太一样，更加的萌了。
对，他们有一只眼睛是在扎起来，就是在对你抛媚眼、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其实这个画展最初的设定曾经是想要画要送养的猫。
嗯，
那只是说那时候担心那个十二眼的那个问题。那但是后来就是我知道这几只猫他们是那时候都还是幼猫。
嗯，
然后我想说，如果可以的话，趁画展那时候想说在台北的、嗯、然后就近找台的动物医院在认养的猫，就说不定有更多的机会，因为它至少不是在收容所，
对对对，
它的期限并不是十二亿，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就挑了五只然后来帮他们画出他们的试验会、
嗯、
那现场有那个牌子说如果你对他们有更多的兴趣，他们是开放认养的、嗯、然后请你跟哪边联系这样子。对，然后目前就我所知是已经有四只找到家庭了，但是还有一只、
哦、
还有一只他现在还在等他的缘分、
嗯、
对不
对？
很可惜，真希望，其实我真的很希望说有机会能够让他找到他的家，我真的希望他能够有一个很圆满的结局、嗯、就是有一个找到疼爱他的家庭、嗯、因为他真的是一只很呆很萌的猫，超级适合那种你需要舒压的时候看到一个呆呆的猫，他就在旁边陪你发呆、嗯、
对，
其
实他也不用多做什么，你只要看着他就觉得很棒。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其实每只猫都有他不同的个性，然后、嗯，总有一只是适合你的。
对，嗯，猫咪百百种，跟人一样。
对，
所以其实可能真的缘分还可能没有到的话呢，也没关系，可以再多多看，然后多多的去了解、哦、但其实这故事当中有很多还是当然值得深思。不过在这个书籍，不管是在书籍出版之后，或者是之前的展览结束之后，是不是有很多这些的猫咪的家长们有很多的后续的回馈呢？
有有有，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原画还会要去巡回，所以我们不能让家长他们去收购原画、
嗯、
然后那时候我有开放让他们做复制画、嗯、就是他们希望家里有、哦、还是有他那个宝贝的样子、
哦 对啊、
对，所以我开放复制画。然后其中有一位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他跟我订了那个复制画，他其实没有多说什么、嗯、他只是说他就是要订一幅这样子，然后我寄给他的时候他才跟我说、嗯、他说很感谢他有参加这个活动，因为他叫幸福啦，然后他就说他其实几个月前已经离开了。
哦，是。
对，然后他说他曾经明明是在澎湖七美那边流浪的猫、嗯、反正就是他也是辗转历经了很多波折，他好不容易走到他的幸福，然后来到台湾，来到一个大家都很爱他的家， 本来以为这样子就结束了，可是没想到就是突然间就是生病，然后又来得很快，然后他的主人就是跟他讲说就没关系，就这样就够了，然后他就真的安心的就闭上眼睛就走了，然后他主人就跟我讲说，其实很感谢说也有参加这样的展览，他的样子他的故事还有被留下来，就还有机会被别人看到，不然他就是只是安安静静来，安安静静的几个月后又走了，好像就像就不见了，
无声无息的，
对，就是无声无息，可是他的存在是那样的美好，很希望被留住被看到，而不只是存在他自己家人的心里而已，所以他就说他很感谢他有参加到这样子的活动，那除了他们以外也有就是其他的家长，他们就说很感激，就是说有机会看到他们，其实他们认养了这个活动重新，他也重新审视了一下说那他们到底怎么相遇的，因为可能从相遇到现在可能一路就是好像顺理成章，但其实不是那么理所当然，但就是一路就这样走过来，但没有从来没有好好的去想过或者重新去整理一下说到底这是什么一回事，到底这是怎么会今天他突然间就爬到我头上，下一就在毛主
席旁边了，
对对，但是后来再重新审视之后，他就感觉说我们真的这样的相遇真的是很不容易耶，你要在很多的机缘跟巧合之下才有办法遇到，所以他们都还觉得说还蛮感激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去让他重新看看他们的相遇过程，跟如果说这样的过程有机会去让更多人愿意去认养的话，他们就觉得说这样更是他觉得心里会觉得说太好了，我们有做一件是很正向的事情，而且让别人知道认养的美好。
对，其实每个人的故事真的都不一样，不过我觉得总结起来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故事，对不
对？
对，
就真的每次的相遇都不是这么理所当然，看起来理所当然也不是理所当然，而且他就是要真的就是遇上了，对，
所以其实就是
逃不掉
，就是一辈子啦。我觉得不管是人要陪他一辈子，或是猫咪也陪我们一辈子，尤其是猫咪的寿命可能也真的比较短。那在他的慢慢的一生当中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类对他的好，他一定也都能感受到。就算他刚开始来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孤僻，或者是比较不亲近人的，但他可能在他长大之后就觉得啊，算了啦，不要跟你们人类计较。
对，他年纪大一点之后个性会变诶，
对啊，
就是大家年轻气盛的时候会比较冲，然后对，当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就又比较温和一点，这样，对，那真的会不一样。
这就是一个猫咪可以陪伴大家一生，当然除了猫咪之外，像狗狗啊或者其他的动物都是哦。认养之后呢，就要好好的照顾，然后也不要弃养。然后如果自己身旁有朋友也想要养猫养狗，那也可以推荐这本书籍先给他看，对不对？
对，
先用认养的方式，而不是购买。
对对，就是如果有人有认养，已经有认养概念的话，其实就可以请他直接去看认养的网站，或者去接触一些中途。那如果没有认养概念的人，更需要看看这，因为只要有任何一篇有感动到他，或是让他有一点点正向的想法，这样就够了。
对，就是一个起心动念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想法。那其实呢，在这本书籍当中呢，当然还有很多的故事，今天来不及分享哦。那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对于动物的认养的议题呢，有更多的了解，还有把这样子爱呢传出去哦，把这些故事呢也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推荐这本书籍给大家，是由四块玉文创所发行的《为了与你相遇》。而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邀请到的是作者熊子来到节目当中。熊子，谢谢你。
好，谢谢子龙。
自彭佳慧所演唱的经典作品《相见恨晚》，跟人呢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感受，觉得哇，话好投机哦，又互相喜欢，是不是太晚才认识彼此了呢？但是除了跟人之外哦，跟动物有时候呢也会有相同的情感。如果大家家里面有养毛小孩的话呢，可能就可以很感受这样子一种情绪和氛围了。其实呢，家里面有毛小孩真的是一件还蛮疗愈的事情。那现在呢，大家也在推广的是认养代替购买，在路上啊或者是一些收容所，其实有更多的毛小孩呢需要大家的照顾。如果大家有心有时间有钱的话呢，就也不妨呢养一只动物呢来陪伴自己吧。而今天早上子荣在空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早安大家，这样也进行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想着你的好，不知道何时才能拥你在我的怀抱，也不想预料能否等到所谓天荒地老，但是我只要专心地看着你一秒，就听见我的心跳又在胸口燃烧。我要求不高，只希望每次要你入梦你不会知道，要让你知道你的欢喜悲伤我都想要，因为我最爱看到你甜蜜的微笑，小小的一种需要不会被谁动摇。认识你真好，知不知道只有你可以让我把我忘掉，人心真好。
方啊，这个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曾是超级英雄，
我业绩长虹，职场呼风唤雨，
但现在退休只能加根帽说话。
新北市银发人才服务据点，帮助55岁以上待业或退休银发族一对一职涯咨询，还有新体验面试，从求职到在职，重新成为职场英雄。
哈哈哈！快来新北市银发人才服务据点。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逗逗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